我们请弟兄姊妹还是翻开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三十三章第十一节，我们还是看前面这一段。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一次我们交通的主题就是与主面对面。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与我们的主的关系像摩西与神的关系一样这么的亲近，好像朋友一样。事实上，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召，也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特权。我们每一个人正常的光景应该是与主这么的亲密，这是主给我们的地位。但是在经历上我们常常跟不上，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怎么样能够与主更亲更近。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我们就发觉主在这里有三次的呼召。第一次的呼召呢，就是对门徒说来跟随我，来跟随我。那怎么跟随呢？一定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所以如果呢，我们要跟随主，我们如果充满了自己，你就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跟随他，因为我们的主是这么圣洁公义的神，他柔和谦卑。所以如果我们要跟随他走这条路呢，我们的性情必须是与他相同。二人如果没有同心，就不能同行。所以我们如果要与主同行的话，我们必须是柔和谦卑的。但是我们的天性是骄傲而且刚硬的。我们的主他是公义而且圣洁的，但是我们的天然常常是不义不圣。所以当我们主呼召我们的时候呢，他要我们舍己，把自己这一些天然的能够倒空，让他自己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我们才能够跟随他。所以这是主在约翰福音第一个呼召，任何要跟随主的人都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我想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渴慕来跟随主，但是拦阻我们的常常就是我们的己生命。所以主一开始他就呼召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我想我们跟随主走得不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天然人都喜欢都爱自己，但是主的呼召其实是为着他能够把他自己的生命来充满我们。所以这是第一个呼召，就是要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你看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很少传这个福音，我们只是说你信主以后呢，你就得永生，然后神要祝福你。但是事实上你在圣经里面看，主一开始对门徒的呼召就是很直接很绝对的，你只有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才能跟随主。所以主一呼召我们，不仅做信徒，就是要开始做门徒。我们常常把信徒跟门徒分成两个部分，好像我们信主要隔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我们才开始要学习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但是主是一开始他就呼召我们，我们只要是成为一个相信他的信徒，我们就应该是一个门徒。门徒不是跟学生一样，学生来听听课回去就走了，听完了就走了。门徒是必须跟他的老师跟他的师父住在一起不仅仅是学他的所教导的，更是学他的这个人，他的 个性是怎么样的一个个性。所以因为住了几年之后，像门徒跟主住了三年之后，慢慢的他们就看见主身上的那个完美的性格，这是主要坐在他们身上。所以后来当圣灵真的降下以后呢，他们就慢慢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我们记得主对我们第一个呼召，不是叫我们得永生就好，他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那要得更丰盛的生命呢，你必须要舍己。你不舍己的话呢，那更丰盛的生命没有办法来充满你。所以这是主在约翰福音第一个重要的呼召。我们盼望每一个人都开始走了这条路，就是舍己背十字架来跟随主。好，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呢，主就有第二个呼召，要住在主的里面。你们如果住在我的里面呢，我就住在你的里面。所以这时候他们的交通就变成很甜美，变成了一个属灵的联合，因为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呢，那主也能够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变成了一个完全的联合。所以当我们在好像在经历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与主好像没有这么亲密的联合，往往是我们在第一个呼召上面出了问题。当我们在第一个呼召，我们能够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就发现了，我们就进入了这第二个呼召，我们就住在主里面，主也住在我们的里面，结果呢就是结果子，结出生命的果子来。所以感谢主，这是第二个呼召。当我们真的有了第一个呼召跟第二个呼召，然后主就有第三个呼召了，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尽的就必得救。所以呢，他现在是要使万民做什么呢？做主的门徒啊。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是要叫每一个人信主的人都做主的门徒，舍己背十字架跟随主。所以如果我们有了第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呢，我们就有第三个经历，往普天下去了，叫万民做主的门徒，每一个都是主的门徒，都不是我们的门徒，都是主的门徒。所以我们就看见约翰福音就是给了我们这三个主要的呼召。但是我们常常把次序搞颠倒了，我们一信主以后就想到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结果我们就没有能力，因为我们从来不知道舍己背十字架，我们从来不知道与主更近更亲，住在主里。所以我们的次序一定要正确，就能够产生正确的结果。如果我们次序颠倒了，我们就出问题了。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记得。那我们学习亲近主呢，有几件事情我们常常会我们常常就是没有注意到，但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里面一定要有一个饶恕的灵饶恕的灵。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14节跟15节特别告诉我们你们如果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如果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呢，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我碰到许多的弟兄姊妹，因为曾经有被人家很厉害的伤害过所以呢，他实在没有办法赦免，就到最后呢，他自己受到好大的折磨身体也不好，各方面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要一个饶恕的灵，因为我们的父已经饶恕了我们我们也要彼此饶恕，因为没有这个饶恕的灵呢，我们就很难进入与主更近的交通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毕竟是一个天然的人，有些很严重的伤害我们有的时候很难去饶恕，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带到主的面前跟主说求你释放我，虽然我不能饶恕但是你把那个饶恕的灵摆在我的里面当我们真正不断的在主面前寻求呼求的时候呢，慢慢慢慢主能够释放我们否则呢，我们被这个不饶恕的灵捆绑，我们就很可怜，落在很悲惨的地步圣经上常常要鼓励我们就是一定要饶恕人，因为你不饶恕人，连父都不饶恕你我们好像欠了天父1000万两银子 啊，那人家欠我们才一两银子，啊，父都赦免了我们，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赦免别人啊。所以有人说啊，什么叫做不饶恕呢？啊，不饶恕就是说别人做错了事，你惩罚你自己，啊，就是不饶恕。啊，别人做错了事，可能他不是故意的，甚至他根本就不知道啊，伤害了你，啊，他根本就不晓得，他过得还很好。但是你一直记得，一直记得了，结果你因为人家做错了事，你拿这件事情一直在伤害你，啊，所以这非常的不划算。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饶恕的灵很重要啊，我们要彼此饶恕啊，在教会里面才能够合一啊。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开始啊，路加福音第三节，十七章第三节啊。他说：“你们要谨慎，所以他要我们特别谨慎了啊。所以这句话要蛮注，我们要很注意的，因为他叫我们谨慎。啊，你们要谨慎，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劝诫他，他若懊悔就饶恕他，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又七次回转说我懊悔了，你总要饶恕他啊。弟兄姊妹，这很难的，对不对？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得罪你了，然后对你懊悔了，说对不起，然后你饶恕他了，过了一下子呢，他又得罪你了，然后又跟你懊悔了，你又赦免他了，一天连续七次这样，你心里面一直在想，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他到底是真的懊悔了，还是假的懊悔了？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很难，所以他说你们要谨慎啊。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你要很谨慎啊，你总要饶恕他。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啊，圣经在别的地方也提到，就是。彼得跑来告诉主耶稣，他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一天七次，我七次都饶恕他了，那这样可不可以？彼得的意思就是说呢，好像他的弟兄得罪他那么多次啊，那现在呢，他一再的饶恕他啊，那这件事情主怎么看？你知道彼得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概就是因为他的兄弟安德烈得罪了他，对不对？所以他到主面前来告状了，我的弟兄得罪我七次。但你读圣经你会发觉，其实安德烈这个人还蛮细心的，彼得反而是非常粗心的人。所以安德烈，他觉得安德烈得罪他，可能不是安德烈得罪他，是他自己想太多了，因为这是彼得的个性嘛。但是 主怎么讲呢？要饶恕他七十个七次。你知道你七次还算得来，如果你一直算到七十个是四百九十次，一天四百九十次，大概你真的都算不来了啊。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难，我们讲实话啊，如果有个弟兄一天连续得罪你七次，然后七次都求你赦免，你真的很难啊。但主说总要饶恕他，所以接下来你看门徒怎么讲啊。使徒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你看啊，弟兄连续得罪你七次，一天而已，得罪你七次，你真的信不过来，对不对？你还要饶恕他，真的很难。所以使徒就对主说，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在饶恕的事情上呢，我们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我们总要饶恕，因为如果不饶恕的话呢，我们自己反而落在亏损的里面，我们自己整天闷闷不乐，而且充满了苦毒，充满了怨恨，所以主特别在这个地方教导我们，一定要饶恕人。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给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三节啊。 二十三节他说，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来到祭坛面前啊，要来献礼物啊。但是当你献的时候，你就蒙到光照了，就想起了有一个弟兄向你怀怨啊。那这里没有说谁对谁错啊，也许你根本就没有错，但弟兄误会了你，你也知道他向你怀怨了，但是不是你的错。那你当你在亲近主的时候，你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呢，你就去跟他先和好，然后你再来献礼物，这个时候呢，主就悦纳我们。所以每一次我们来亲近主的时候，好像在坛上献礼物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光中行，我们就看见很多我们所以没有办法跟主一直亲近的原因呢，常常就是这些事情在搅扰着我们。所以我们总需要在这些事情上来对付，我们都不是完全人，我们都会做错，有的时候是别人伤害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伤害别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就是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然后呢，我们都好像都有懊悔的心，所以我们都要学习来彼此饶恕，否则的话呢，我们来到了坛前献礼物，我们到主的面前来亲近他的时候呢，你看主教光照我们如果我们对付好了，我们跟主的关系就很亲近，就更进一步我们能够与他的联合。所以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我们在亲近主的时候呢，我们常常发觉就是说我们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甚至在神儿女当中呢，也会有那个不饶恕的灵我们都要学习把它放下，否则我们这条路就不会走得好所以我们要学习好。那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常常心怀不平，心怀不平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七篇因为我们常常碰到弟兄姊妹都会心怀不平为什么会心怀不平呢？就觉得为什么这些人并没有好好的爱主、追求主，甚至不信主，他们的日子过得这么好，而我们爱主信主呢，我们反而受那么多的苦所以我们的心要不要心怀不平。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七篇诗篇三十七篇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出于嫉妒。因为很多作恶的，很多行不义的他们在世上的生活过得非常的好结果我们看他们这么作恶，这么行不义然后还能过那么好的生活，我们心里面就会心怀不平，甚至我们会生出嫉妒来。但是大卫的诗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他们如草快被割下，又如青菜快要枯干就是他们这样的日子呢不会太久因为我们的主快要回来了所以他鼓励我们，他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我们要依靠耶和华在地上行善，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因为我们的主是信实的主他永远不会背弃我们的。所以我们虽然看见外面的环境有那么多作恶的，有那么多行不义的我们就心怀不平但是呢，我们要信靠我们的主他不会不信实的所以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不要被其他事情所搅扰他就会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他就把心里所求的赐给你然后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必成全所以我们看见任何 不平的事情、我们看见很多事情让我们生嫉妒甚至愤恨、我们应该把这些放下来、要以耶和华为乐、然后我们把我们所有这些事情都交托耶和华、并且依靠他，他就必为我们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为什么主没有让我们经历这么顺利的环境？为什么那些作恶的人反而过得这么好呢？因为主他在我们身上有个工作，他要使公义做到我们的里面，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这边特别提到公义跟公平，因为神的宝座他的根基就是以公义公平做宝座的根基，所以我们如果因着主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我们能够顺服的话呢，公义公平这些主的性格就要成为我们的性格。所以他接着就说第七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所以我们一方面不要因为那些道路通达的做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反而应当默然的安静的来依靠耶和华，耐性的等候他。他说当止住怒气离气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一直作恶，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越想越气，我们也会犯罪，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必承受地土。还有骗时恶人要归于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所以这是恶人的下场。所以我们不要羡慕他们，他目前很好，但谦卑人十一节，但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这是主留给我们的丰盛的平安，还有承受属灵的产业，所以他告诉我们不要心怀不平。所以我们有时候看环境我们心怀不平，那我们要亲近主就很难，所以我们要学习放下这些。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诗篇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也是讲到类似的话。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所以你看清心的人很重要的，因为清心的人他能够见神，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被这些事情搅扰，周围的环境搅扰，我们的心就不清洁了。所以他就讲到他自己的经历，第二节，至于我的脚几乎失散，我的脚险些滑跌。因为他没有专心的注意主，他开始看环境了，他就差点要跌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那么容易跌倒呢？在属灵的路上走得不好呢？因为我们没有一直的注视主，我们的心不是纯洁的向着主。他说第三节，他说因为呢，我就是因为见了恶人和狂傲人享平安，我的心怀不平。所以一看到这些环境的心就乱起来了，然后看他们观察他们，他们死的时候没有疼痛，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他们不像别人受苦，也不像别人遭灾。有时候我们这样看我们也会受影响，对不对？看到为什么这些作恶人死得那么痛快，那些这么爱主人怎么还好像拖了那么久在受苦。有的时候呢，别人在受苦，这些人却没有遭灾，但是呢，你看他们产生了一个效果，他们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所以那骄傲都看得出来的，骄傲使得他们非常的刚硬，因为戴在他的颈项上，在颈项上讲到他们的刚硬，硬着颈项的人，所以一个骄傲的人接着呢就是刚硬，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好像穿在身上就穿着强暴，所以这些都是这种恶人，所以不要因为这些人 你太注意这些人，心怀不平就会跌倒的。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换句话，他们充满了肉体，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你看他们在地上那么享受，他们讥笑人，凭恶意说欺压人的话，他们说话自高，他们的口还亵渎上天，他们的舌毁谤全地。所以神的名归到这里，喝尽了满杯的苦水。他们说神怎能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呢？所以这些人骄傲到一个地步，他们觉得神都不知道，神怎么会有这种知识。十二节，看哪，这就是恶人，他们既是常想安逸，财宝便加增。所以你看我们周遭的人很多就是恶人，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常常看到这些事情呢，你就会差点跌倒了。所以接下来十三节怎么说呢？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就觉得他以前洁净他的心，他洗手表明无辜，不做恶事，就好像都是突然的。因为我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你看他反而受神的管教。我若说我要这样讲，这就是以奸诈待你的众子。所以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时习为难。所以每一次我们看环境，我们就常常就掉到困惑的里面，我们就不明白。那他怎么办呢？第十七节，一直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去思想他们的结局。所以你真的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好好来到主的面前来思想他们的结局。然后他就看见了，他说，主啊，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所以你看所有这些安逸的环境呢，只是一个滑地让他跌倒的，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他们转眼之间成了何等的荒凉，他们被惊恐灭尽了。人睡醒了怎么看梦，主啊，你醒了也必照样轻看他们的形象，影像。所以你就看见这些人虽然他从人来看是这么好，但是事实上呢，他们很快就要被灭尽，而且呢，主将来看他们的时候必轻看他们。所以当他真的在主面前思想了这些事情以后呢，他里面就自责了。21节，因而我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这样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他就是我们的思想就跟畜类一样，没什么两样。然而感谢主，主在他，主仍然，他仍然在主的手中。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常常信主的人，那么追求主的人，好像没有享受太多属世的福乐，因为主他常与我们同在，搀着我们的右手，他要用他的训言来引导我们，以后要把我们接到荣耀里，这是主对我们的心意。所以当他明白以后，他就有一个宣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一直到永远。远离你的必要死亡，凡离弃你行邪淫的你都灭绝了，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所以你看我们亲近神是与我们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学习亲近主的时候呢，不要心怀不平。诗篇你看，不管是大卫也好，亚撒也好，这是他们的经历。当你看这些人的时候呢，你就会心生嫉妒，心生不平。但是呢，你如果真的来亲近主，进到圣所，你就明白原来神把他们安排在滑地，以后主要轻看他们。但是主，我们经历这些苦难的环境呢，因为他因为爱，他管教我们，以后要接我们到荣耀里面去的，所以我们亲近主是与我们有益的。好，这是第二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 一个就是不饶恕的灵，一个就是我们心怀不平啊。那还有就是说呢，不要爱世界，这我们都讲过好多次了啊。因为爱世界呢，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啊。那世界上常有好多的事情，不管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都把我们从主面前吸引。你看，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需要追求这么多的名利、啊、地位、权势、啊、因为我们希望人看重我们。如果我们今天很有名气、啊、大家都看重我们、啊、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名气，好像大家都不怎么理我们、啊、如果我们今天 很富有、啊、人家就很羡慕我们、啊、所以我们都喜欢追求名利、啊、追求地位、追求权势、财产、啊，但是呢，主说这些都是今生的骄傲，我们都希望人家来尊重我们，但是我们的主呢反而降卑，所以我们今天不要爱世界，因为这些都从世界来的，让我们学习谦卑的跟主同行。如果我们 愿意谦卑的话呢，这些事情不但不能够吸引我们，也不能搅扰我们，而且不管什么样的环境临到，我们心里面都很平安，这样我们就能够预备好好的来亲近主啊。所以我们亲近主不要想发财啊，我们爱主不要想我们要得到世上的荣华富贵啊。即使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他们已经有了，他们都把它撇下来了啊，他们有很好的世界的前途啊，他们愿意放下，他们有很富有的财物，他们也奉献出去啊，他们情愿过着一个贫穷卑微的生活啊，因为这个呢让他们与主亲近的时候没有任何的拦阻啊，所以这个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啊。那我们特别要讲到的就是钱财啊，因为钱财是现在钱财的地位就好像偶像的地位，从前以色列人喜欢拜偶像啊，就神就弃绝了他们啊，所以他们就被掳了啊。今天呢我们都不拜这个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拜了无形的偶像，这无形的偶像呢，其中有一个最厉害的啊，最厉害的之一的呢就是钱财啊。这钱财呢就像偶像一样，所以当我们真的是贪财的时候，我们就陷在了苦果的里面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对钱财我们一定要很小心啊。我们的主啊是这么的丰富，却为我们降卑啊，成了贫穷。我们的主都为我们降卑成为贫穷啊，他为的是叫我们在信上信心的上面呢能够富足。所以我们的主有的时候他让我们贫穷，是让我们在信心上富足。一个太富有的人呢，你很难让他信心操练的富足。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主允许我们贫穷呢？一方面他自己都贫穷，但是他为什么不祝福我们呢？啊，为什么让我们贫穷呢？很多时候，他的让我们贫穷，是让我们在信心上富足。有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他让我们受苦啊？因为诗篇第四篇告诉我们，在受苦中，他使我们宽广。啊，所以你看见主都不是苦待我们啊，他是恩待我们。他要我们信心操练的啊更坚强。他有的时候允许我们暂时过一下贫穷的生活，有的时候为什么要受苦？他要让我们的心胸属灵的度量能够宽广啊。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啊，保罗在劝提摩太，也劝那些信徒们啊，就是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所以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观念啊，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千万不要被外面这些事物所搅扰啊！你得到那些呢，你可能就失去了主啊；你爱那些呢，就不能够爱主啊。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需要学习操练啊。然后呢，他说，如果我们在操练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力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操练敬虔，一方面有一个知足的心，那就是大力啊。然后他也说到，贪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主给你的啊都会给你啊，所以主说啊，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都要加给你，啊，主要把那个上好的给我们，就是他的国跟他的义，啊，什么叫做他的国，啊，什么叫做先求他的国？先求他的国就是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啊，如果主在我们心中掌权了，这个国就临到了我们的里面，啊，那什么是义呢？就是说如果主真的在我们里面掌权的话，我们活出来的生活就是公义的生活。当我们先求这些的时候呢，主说这些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不要贪财，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爱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今天在美国有很多的教会，他们专门讲就是兴旺的福音，你只要相信主，主要祝福你，你就可以得到世界上的名利地位权势。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什么呢？用就是被引诱离了真道，让弟兄姊妹呢因为听了这个道以后就被这些地上的财富地位名利给吸引，就失去了上好的福分。所以你看很多在美国的教会都走偏了，而这种教会呢特别人多，一个聚会就几万人，那个一个他们那个教堂就跟一个那种大的足球场那么大。所以呢你看就什么，就是因为他贪财，因为一贪财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那另外有一些教会呢一天到晚在叫人家奉献，他什么道都不讲就叫人家奉献，如果你奉献的话你十分之一神就要祝福你，结果很多这些钱都被私人挪去用了。所以你就看见了，这些都是为什么呢？一方面这些讲的人是贪财，一方面听的人也贪财，因为他为什么喜欢听这个道呢？因为他也贪财嘛，所以你看见我们都不对，所以都要悔改，所以我们要对付这个马门，马门是很厉害的，你们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所以我们在这些事情上都要有很深的对付。好，我们在昨天交通到了我们要进入幔内，那我们今天要继续交通，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但要进入，我们还要一直的住在主里面，我想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一段圣经我们都很熟悉了，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节，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主耶稣在被卖的那个晚上，他跟门徒吃完了逾越节的筵席，准备要前往客西马尼园去的时候，他就说了这句话，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因为在耶路撒冷那一带呢有很多的葡萄树，那我们的主呢常常喜欢用日常生活的他们所看见的所学到的来做比喻，所以主耶稣讲道的时候呢非常的生动，你看他曾经讲过撒种的比喻，因为他们在耶路撒冷常常会看见在路旁呢有人在撒种，那撒种呢就看见有的是 掉在路旁的石头地上，有些呢就落在荆棘里面，有些落在土浅石头里面，有些呢就掉在好土里面，所以主耶稣就在这样用这些很日常的比喻跟他讲天国的比喻，所以常常主用最简单的比喻来讲最复杂的事情，那我们常常是讲用最复杂的方法来解释最简单的比喻，所以我们就越讲越迷糊了，所以我们的主是很会用最平常最简单的最生动的话来解释最深奥的道理，那他也讲到撒网的比喻，因为他们那时候在加利利的海边走路，常常看见有人在海边撒网，所以你看见就是主就喜欢用这样的比喻来讲天国， 然后他也讲到面教，因为你到家里面去看妇人呢、啊，用那个面教在做面啊，用面来做饼啊，有的时候加入面教啊，他就用这个来解释那天国的情形啊，有的时候用芥菜种啊，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很生动啊，他就用这些比喻来解释啊天国的道理啊，让人能够明白啊，而且主耶稣也用过无花果。来做比喻啊，他你们看无花果树的比方啊，当它发嫩长叶的时候，就知道夏天近了啊。这些事情发生，看见这一切事情发生的时候呢，就知道主要回来了啊，就在门口了啊。所以现在呢，主就用另外一个比喻，就讲到我是真葡萄树。为什么主说他是真葡萄树呢？啊，这并不是说地上的葡萄树都是假的。而是说因为我们的主乃是创造的主，一个创造的主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说他所创造的都是来彰显他自己的荣耀的，彰显他自己的特性的。所以主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葡萄树的比喻呢，他讲了我是真葡萄树呢，你会看见原来这个葡萄所发表出来的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自己。所以这是很奇妙的啊！你记得在列王记上啊，第四章第三十三节那边啊，你记得所罗门啊，他曾经讲论草木啊，从黎巴嫩的香柏木、香柏树，一直讲到墙上的牛膝草，而且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珠。所以你看见所罗门从黎巴嫩的香柏树一直讲到墙上的牛膝草飞禽走兽各样的昆虫、各样的水族。但所罗门讲这些的时候他跟我们一般研究科学人讲的不一样一般研究科学人他可以讲到动物、植物鸟类、鱼是怎么样的情形，那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但所罗门在讲的时候他有智慧的，他讲着这些的时候呢，能够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但是我们的主呢是那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的主呢他讲到葡萄树的时候呢，那真的让我们看见他这个在地上这个葡萄树呢其实就是他的发表好，我们的主呢他本有神的形象，腓立比书第二章讲的但是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所以呢他降卑他的自己，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的生长呢就像一棵树所以他现在讲他的故事了他说我是真葡萄树好，你记得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他讲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主他来到地上呢，他就像一棵树，就像一个葡萄树他是栽在溪水旁，所以呢，因为他不断的与主联合嘛，栽在溪水旁嘛所以呢，他就按时候就结果子，然后果子呢越结越丰盛它的叶子呢也不枯干，叶子就说出了它不仅里面的生命越来越丰盛，它外面的行为也非常的美丽所以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后来约翰，因为约翰是最早认识他的使徒约翰跟他同住的，所以后来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就讲到他他真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显明出来所以我们的主呢就好像这样子他道成肉身在地上，他的生活呢就像一个葡萄树所彰显的栽在溪水旁，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见啊，就好像以赛亚书53章所讲的，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对不对？他无家型美容，看见他的人也没有人羡慕他啊。那以赛亚书53章2节啊，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所以你看，所以他能够这么样丰富啊，生命那么丰富呢？因为有原因的。第一个啊，他在耶和华的面前生长，他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然后接着呢，他像根出于干地啊，你看根出于干地应该长不好，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他还长得好呢？啊，因为他从来不从世界，因为这个干地是代表这个世界，他从来不从这个世界的供应。他完全从主那里得供应，从神那里得供应，啊，所以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啊，像根出于干地。然后他无家型美容，啊，就是人看见他也不羡慕他，啊，这就说出了他的隐藏的生活，啊，他不显露出来，啊，所以没有人羡慕他，但他里面的生命却是非常的丰富，啊，丰富到一个地步呢，啊，当他30岁要出来传道的时候呢，我们的父神都在天上说，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他是这样的，不但是生长而且结实累累，生命充满了 丰富的生命，啊，叶子呢，他的行为呢也实在让人羡慕，啊，他所做的都好，啊，但是有一天呢，他来到了克西玛丽园。克西玛丽园呢，就是压榨的地方，你要榨葡萄成葡萄汁、葡萄酒的地方，榨橄榄成为橄榄油的地方。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啊，生命我们都羡慕做一个属灵的人，属灵的人生命越来越成熟啊，就好像呢，葡萄树越来越长满了果子啊，那些葡萄的果子呢都晶莹剔透的。我们也盼望我们生命越来越像属灵人啊，然后像橄榄一样的，那橄榄越长越丰盛，所以这样子就很令人羡慕啊。但是呢，事实上属灵的生命啊，不是给人羡慕的啊。属灵的生命，当你丰盛的时候呢，你要经过压榨的啊。如果你不压榨的话呢，你就不能够成油啊。如果你不压榨，就不能成酒。你如果成了油呢，啊，当人受伤的时候呢，你给他一涂抹，啊，他就很舒服了。当人在苦闷的时候呢，你给他喝酒啊，葡萄酒呢，他就能够喜乐，啊。所以一个真正的属灵的人呢，不是让人欣赏的，而是在神的手中，当他生命被非常丰盛的时候呢，他就被压榨，啊，经过痛苦。他虽然经过痛苦呢，却能够带给人，啊，平安喜乐。安慰，啊，饱足，啊，这是我们主所走的路。所以主的生命那么丰富的时候，现在他来到了克西玛丽啊，但是经过了压榨，啊，然后流血啊，叫我们罪人得到饱足，得到喜乐，啊，这是我们的主啊。然后他说：“我父是栽培的人啊，所以他是一直活在耶和华的面前啊，生长如嫩芽。”但是像根出于干地，可是呢，父在那里栽培他，啊，所以这是第一节所讲的。好，约翰福音15章2节，啊，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枝子呢是属主的，啊，你知道葡萄树很奇特的地方，就是有些枝子长满了果子，有些枝子呢只有叶子。那你要让果子长得好啊，你要把那些不结果子的那些枝子啊，就要修剪掉，啊，这样营养呢就可以在别的枝子上，它可以长得更丰盛，啊，
所以主这边特别讲到，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呢，他就剪去。那谁是枝子呢？我们就是枝子。所以有一些人呢，因为老是不结果子，主就把他剪去了。换句话说，他就与主呢失去了交通跟供应。所以很多我们神的儿女啊，因为我们从来不去跟主面对面的交通，不去跟他祷告，我们都活在外面的生活，那我们的光景就好像被剪去了，因为我们跟主就没有连在一起，就没有生命的交通。所以这个剪去并不代表他没有永生，要永远沉沦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他是属于主的。所以剪去呢，只是指着他的经历，他与主没有那种交通，从主那边没有得到供应，他所有的都是凭着自己去做的。然后他说，凡结果子的呢，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所以如果你种过葡萄树，你就知道啊，有一些长果子的枝子，但是如果你懂得怎么让它果子长得更多的话，你要把一些旁边不重要的枝子叶子把它剪去。意思就是说呢，你要除去一切妨害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东西呢，神就把它剪去啊，使我们可以结果子更多。好，第三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所以主讲的道给了他们以后呢，他们就已经干净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听到主的道的人啊，一方面我们接受了以后呢，我们的罪我们的不义都赦免洗净了啊，然后因着我们常听主的话呢，主的话能够洗净我们啊，我们慢慢我们有一些从前不好的思想不好的作为呢，我们就因着常常接受主的道啊，这些我们就不想去做了啊，我们就慢慢就被洁净了啊。第四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啊，这原文就是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啊，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啊。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啊。所以在这里主说，你们要住在我的里面，我也住在你们的里面。因为我们就像枝子，如果枝子不住在葡萄树上，它就不能结果子啊，你把枝子剪下来就不能结果子啊。所以你们如果不住在我的里面呢，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学习住在主的里面啊，住在主的里面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主说你们要啊，那什么叫住在主的里面呢？啊，就是你好像把它当你的家啊，住在那个里面。我们每天都要回去的，我们常常要回家的啊。我们不能把主当成旅馆啊，你去个两天你就走了。我们是把它当家一样的住在里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像浪子，我们离开家走到远方去了，就没有住在主的里面。所以住在主的里面呢，就好像住在家里面一样，我们天天都要回家去的，常常要亲近主的。这个时候呢，主在我们身上就要做管理引导的工作，我们就能够结果子了。好，第五节，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啊，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感谢主啊，当主复活以后啊，这个葡萄树就不只是主自己了。本来我们的主他降杯到地上啊，他就像一个葡萄树，结满了果子。现在压榨完了以后呢，他流血，他买赎我们啊，然后他也升天了，就产生了我们。因为圣灵来了以后呢，就住在我们里面啊。现在呢，我们就变成他的身上的这个枝子了啊。所以现在这个葡萄树呢，就不单是讲到主自己而已啊，也讲到了主和我们一起了。所以是指着他跟门徒一起说话的说的啊。所以因着复活呢，就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啊，就是我们与主呢 就产生了一个伟大的联合，我们主与主呢就永远不会分开了，枝子跟树是不能够分开来的，所以它是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伟大的联合呢，不只是主在我们的旁边与我们同在，更是指的是在生命上面的联合，我们跟他是同个生命联合的。所以现在我们跟主的关系呢，不再是外面的关系，乃是里面生命的关系，永远不能分开。所以这个是呢一个伟大的联合。所以我们都记得当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主的时候，主没有说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门徒，主说你为什么逼迫我，因为他已经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就好像呢一个是葡萄树一个是枝子，你摸了这个枝子就是摸了这个树，所以主就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所以现在这是一个伟大的联合，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是一个永远的事实，所以这是一个永远的事实，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而且呢这不但是永远的事实呢，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真理，这个跟你是永远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与主联合的这个事实呢，我们永远不会改变的，这一点我想我们要特别弄清楚，这个真理是已经做成的，主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需要用信心来接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一定要知道，我们与主现在是已经联合了，不是靠你努力去联合，这我们已经是联合的了。所以什么叫宗教呢？宗教就是说呢，你要靠自己的努力来达到神那里，但是呢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已经到那里了，你已经与基督同坐天上了，你已经在他的里面了，他也在你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只要凭着信心来接受，我们没有做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与主的联合，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神也不要我们做什么事，我们也不能做什么事。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三十节告诉我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在基督耶稣里了，不是你做了，是本乎神，是神已经做了，所以你不必去努力去做，这个是神已经做成的伟大的救恩，我们的生命与主的生命已经联合了，我们已经在他的里面了，只要凭信心站住，如果我们真的看见了凭信心站住呢，我们就可以支取主的能力和丰富，因为是连在一起的嘛，凭着信心你相信你站在这个立场上，凭着信心就支取他的能力跟丰富呢，我们就可以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相信，然后在这样的地位上站稳，凭着信心来支取他的能力跟丰富，我们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他说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你看见了现在呢，从客观的真理要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了，如果我们住在主的里面，那主就会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本来已经在主的里面了，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凭着信心，我们住真的我们住在主的里面呢，这个时候呢本来一个客观的真理就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了，所以在基督里是讲到客观的真理，住在基督里是说到我们主观的经历，所以你有真理，你没有经历也不够，所以客观的真理呢，是讲到我们生命上的联合；主观的经历呢，乃是讲到我们与主的交通。所以联合已经是事实了，但这个联合的事实，你怎么产生经历呢？你必须要住在它的里面，你必须与它不断的交通。 所以这个我们一组联合的事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改变这个，我们要感谢主。但是呢，不是每一个人与主有交通，而且有主观的经历。问题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责任上没有尽到，我们没有住在主的里面。所以客观的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主观的经历呢，就随着我们每一个人而改变。就是因为我们到底有没有学习住在他里面来亲近他。所以他说这个人呢就多结果子。所以如果我们是与主联合，我们知道这个事实，我们也相信这个事实，我们看见了主是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这个事实呢不会改变的。所以现在问题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或者不住在他的里面。所以这个交通的问题呢成了我们主观的经历了。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如果你真的住在主里面，你就会结果子。就是说，所以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因着交通就一定产生经历，因着经历呢就产生结果。所以到底我们可不可以结果子你看，这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学习住在他的里面，有没有学习有这样的经历，然后产生这样的果子所以我们再说在基督里，这是神已经做成的，这是神的恩典。住在基督里呢，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神的恩典已经做成了，我们的责任呢就是操练。好，然后他接着说因为葡萄的枝子唯一的用处就是结果子葡萄枝子它唯一的用处就是结果子，你不能拿它 来当做柴烧的，没有用的所以它唯一的用处呢就是结果子所以与主交通，而且与主联合，自然就结果子了主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与主的交通如果断绝了，我们就不能结果子了所以信主以后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离了主我们可以做什么但是我们所做的呢都没有永远的价值，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就自然的有结果，那因为那是不是我们做的，乃是主在我们身上的所做的，主的生命的自然的流露那这里提到了结果子结果子跟做工不一样，做工呢你必须要努力去完成你要花力气的，结果子呢是很自然的，你生命成熟了以后呢就自然结果子在神的眼中结果子比工作好了太多了我们都喜欢做工，所以我们很努力主喜欢看我们结果子因为结果子呢是彰显神的生命让神得荣耀所以我们要知道果子跟做工不一样那这结什么果子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就是我们生命长大成熟了，自然就有加拉太书第五章那边所提到的圣灵的果子，我们里面就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如果我们真正的认识我们与主的联合，我们就安息在他的联合里面然后我们因着这样的安息呢，我们就能够住在他的里面，与他有不断的交通，因着不断的交通呢，我们里面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了我们就结出了圣灵的果子那这个果子呢只有一个，就是圣灵的果子只有一个但这一个呢里面有分成九瓣那前面三个呢，仁爱喜乐和平呢是一种，是一组忍耐恩慈良善是第二组，信实温柔节制是第三组第一组呢是向着神的第二组呢是向着人的第三组呢是向着自己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结果子以后呢，对神对人对自己都好那这个呢不是你努力来的， 乃是不断的亲近主来的，看见我们与他的联合，常常与他交通，我们就自然的就结出了这圣灵的果子啊。所以我们再说，只要保持交通啊，你就能够满，就是一个枝子跟树，只要保持交通，你看交通顺畅啊，就自然的呢就满了树的丰富啊。所以我们跟主不断的交通联合啊，那我们主的丰富呢就来到我们里面，所以主那个丰盛的生命呢就流到我们里面来了啊，我们里面就有丰盛的生命了啊。所以结果子绝对不像做工一样要需要那么努力的啊。然后如果一个葡萄枝子果子如果结得越多呢，那当然就越重啊，就垂下来了啊。所以生命越成熟的人呢啊，越谦卑啊，生命不成熟的我们就很骄傲啊。所以一个生命越成熟的人，你看就像主一样柔和谦卑啊。好，约翰福音15章第6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捡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啊。所以我们如与主的交通如果断绝的话啊，如果与主交通断绝了，不跟主交通了，或者不常常与主交通啊，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生命枯干了啊，好像是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结果人拿去烧了啊，就好像你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能力，而且呢，在主的手中没有用处，也被别人看不起啊，所以两面都不讨好啊。我们好像被悬在空中，上也上不去啊，下也下不来啊，要往主那边去呢，好像也上不去啊。那到世界上，世界的人也看不起我们啊。所以这更悲惨啊！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学习，要不断的与主交通啊，与主联合啊。第7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啊，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啊。你看这句话多宝贝啊，你们若常常住在我的里面，主的里面啊。所以如果我们常常住在主的里面，那主的话呢也就常常住在我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呢，只要你们愿意的祈求都给你们成就。那这里的话啊，在原文是 Rima 这个字啊，就是神活的话。我们现在读圣经啊，圣经上这些话呢都是字句，都写在圣经上，这个叫做 Logos， 是死的字句啊。但是呢，当我们读以后呢，我们常常住在主里面呢啊，那主的话呢就在我们深处重新对我们讲出来，那这个话呢就变成活的话，叫 Rima 啊。所以这里他所讲的就是说，你们如果常住在我的里面，那我那个活泼的话呢也就会在你们的里面啊。那这个时候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得着，所以你看这个活的话多重要。而这个活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常常住在主人里面。为什么常常觉得好像主没有对我们说话啊？就是我们在操练住在主里面还不够啊。如果你操练住在主里面够的话呢，主的话就常常在你里面，这就成了你恩高的教训啊。我们来看一处圣经，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21节、22节啊，约翰一书第三章21、22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的，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我们的心怎么可以到一个地步不责备我们啊？我们的心怎么可以因为不责备我们，我们见神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呢？啊，就是当我们学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啊，主的话那个活泼的话也住在我们的里面。如果我们按着这个活泼的话来行的话呢啊，
我们的心就不责备我们。我们见神的时候呢，就能够坦然无惧啊。而且因为主活泼的话在我们里面呢，啊，我们就愿意啊，照着神所喜悦的去行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所求的呢，其实就是主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所求的就是他的旨意，所以他自然就给了我们啊。而且呢，我们能够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啊。我们怎么能够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呢？啊，乃是因为啊，他的话，那个活泼的话啊，在我们的里面啊。我们有了这个话呢，就知道神的心意，照神的心意寻求啊，他就愿意就是这个人所愿意的呢，也就是父神所愿意的，一祈求马上就成就啊。所以住在主的里面啊，主的话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开始明白主的心意了，我们就愿意寻求主所寻求的啊。所以当我们按着我们所愿意的时候呢，凡我们所愿意的祈求，主就给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怎么来祷告了啊，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了，我们就知道主的心意了啊。好，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八节，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他说，如果我们多结果子呢，父就得荣耀，然后呢，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我们就看见，原来我们生命的目的，我们生命的目的不只仅仅是要享受神，更是要荣耀神，结果是荣耀神。我们总是以为我们在享受神，但是我们不仅仅在享受神，我们更是要荣耀神。所以荣耀神乃是从住在主里面开始的，因为当你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基督在我们里面就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啊，我们就能够结果子来荣耀神啊。他说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啊，所以住在主里的结果呢你就能够把万民带来归给主，做他的门徒啊。不仅我们做门徒啊，别人也可以做门徒，因为我们是门徒了。如果我们自己不是门徒，我们也没有办法把人带来做主的门徒。那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不是把人带来做人的门徒，乃是做主的门徒。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觉得我们牧养了以后呢，这些羊都是我们的羊，我们很怕人家偷羊，但是事实上呢，这些羊都是主的羊，不是我们的羊。好，但是我们在与主交通的时候我们刚才也提到有一些罪会阻隔我们与主的交通啊。所以与主的交通呢，我们要学习来对付罪啊。我们都晓得伊甸园的故事啊，因着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啊，这个交通就断了啊，神没有办法跟他交通了啊，他们躲起来了啊，神还要来寻找他们啊，后来给他们预备了救恩，穿上皮子，但是还是要还是需要赶出去啊。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容让我们身上明显的罪不肯对付罪的话与主的交通呢就一定受影响啊。所以每一次我们来到主面前交通的时候，如果我们蒙了光照有什么罪的话我们一定要对付，因为这个不对付，我们的交通就没有办法继续交通了啊。那更不要说来结果子来荣耀神了啊。那我们刚才也讲到，世界常常占住我们的心啊，世界常常占住我们的心。所以当主的话来到的时候呢，好像落在荆棘里面啊，我们被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啊，各样的私欲把我们缠住了我们就累住我们的心与主的交通就受到影响，就不能结果子啊。所以弟兄姊妹要很小心我们常常被世上的这些东西给缠住了我们应当一无挂虑，但是你看我们常常有好多的思虑钱财的迷惑
各样的私欲，这些都使我没有办法跟主有更好的交通，所以这些都一定要对付好了，我们才能够结果子。所以每一天都要对付罪，每一天我们亲近主的时候，如果主向我们有任何的光照，我们要赶快对付。为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主是不是今天就要回来，所以每一天都要对付清楚，因为主随时会回来的，所以在他回来之前我们就要先对付清楚，因为对付清楚了呢，在基督台前就不必对付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我们一定要亲近主，然后在亲近主的时候呢，蒙光照，蒙光照以后呢，对付罪，我们生命长大，与主的交通就更好。否则的话呢，我们生命交通受到阻隔，我们的生命呢也受到影响啊。好，我们再看啊，就我们再回到十五章的第二节啊，就是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二节，他特别提到说，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啊。所以他要修理干净，因为如果枝子不结果子，留在那个地方看起来是蛮好看的但是没有用处，所以如果不结果子呢，就一定要被剪去使它不要占人家的地方，妨害其他枝子的成长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与主联合，而且结果子。如果不结果子呢，主就把我们摆到一边了，没有办法交通了那如果结果子呢，他还要修理干净，让结果子更多因为把这个枝子叶子呢剪去以后他就可以结更多的果子因为这些枝子叶子呢，为什么这些有枝子叶子？免得这些枝子叶子把这个树的营养给吸收走了结果结果子的枝子呢反而得不到营养那这说出了什么呢？就好像我们常常把主的恩典浪费在自己的身上用主的恩典呢在彰显自己的荣耀彰显自己的肉体，彰显自己的老我没有彰显基督只想要得人的称赞让人觉得好看，但是呢不能够供应人，也不能够满足神，不结果子。所以主呢就在我们身上做这些修剪的工作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虽然是结果子他仍然要修理干净，这是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因为他爱我们，他就来修理我们减少我们的自己让果子结得更多那在我们受到修理管教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因为虽然有的时候在修剪的过程当中对肉体来说不舒服有的时候呢他在修剪的时候呢他是把我们的美丽除去本来我们很让人羡慕的，现在把我们羡慕的东西拿走了好像把我们的恩赐拿走了有的时候我们本来有恩赐的，现在神把恩赐拿走了，其实也是一种修剪那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伤心，但我们却不知道这是神的美意所以神常常安排十字架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为的是叫我们结更多的果子所以在第五节他讲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需要住在主的里面，天天的来见主，时时刻刻与主有交通，而且要学习顺服他，接受他的管教那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会做变化的工作除去我们与主一切的间隔，这个时候交通顺畅，生命就流露得很快我们自然就结出很丰富的果子所以我们好好在这上面学功课的话呢，我们生命就很容易很快的长进以前我们可能不懂，所以呢我们可能做了好多的工作，工作很多就是不结果子但现在我们知道了以后主怎么带我们所以我们就学习，一方面我们要来学习亲近主，一方面我们学习服在他管教的手下这样子呢，我们的与他交通就越来越通畅然后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显出那个生命的果子来好，住在主里面我们要有几个
点我们要特别再注意的啊。第一个，你就要必须要有信心啊，我们要有信心。要有什么信心呢？就是相信我们在基督里面的事实，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的这个事实，这我们要相信啊。因为你只有相信这个事实，你才会带下主观的经历啊。主已经说过，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啊，所以这是客观的事实啊，是基督已经做成的事实。我们相信就能够得着啊，不是去努力跟主联合在一起啊，而是呢已经联合了啊，这是我们的相信啊。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些呢？因为有许多爱主的人啊，在这一点上啊，对真理的认识不是很清楚啊，所以为主做工很多年，仍然觉得常常被许多的试探所困扰，胜不过。但如果圣灵啊开启我们啊，让我们真是看见了啊，我们不需要去努力与主联合，我们是已经与主联合了啊。葡萄树跟枝子已经联合在一起，主已经做成了，所以我们相信接受呢啊，自然的我们就从主那里得到供应啊。所以信心不是你努力去挣扎，乃是要学习安静安息在主里面，相信他已经做成了啊，安息在主里面，他已经安息在他已经做成的事实里面啊。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告诉我们，他说信道就信心啊，是从听到来的，那听到了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呢，在原文就是 rhema， 就是活的话。所以我们的信心啊，乃是从启示来的啊，从神活的话来的啊。如果我们不住的住在主的里面啊，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呢，如果我们不断的住在主的里面，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就能够过在一个正常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住在基督的里面呢，我们都活在外面的生活里面啊，这都是我们从前所经历的啊。当我们真的凭着信心住在主里面呢啊，自然的恩高的教训就在我们里面产生了啊，就是那活泼的话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学习不断的住在主里面，让主的话也在我们里面啊。这个话呢，就是恩高的教训。为什么说恩膏的教训呢？因为它像膏油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天气冷的时候皮肤干裂啊，你用油一擦它就舒服很多了啊。圣灵像膏油一样在我们里面涂抹啊，所以呢本来我们很烦躁，或本来我们被很多事情所缠绕，它这么一涂抹以后啊，我们就很舒服。所以你就按着它这个恩膏的教训啊，住在主里面啊。那神的话呢也像光一样的啊，它会光照我们啊，就让我们看见呢主的爱，看见主的爱，所以我们就能够甘心乐意的有力量来顺服他啊，顺服恩膏的教训，住在主的里面啊。那我们也知道圣灵他不要我们人注意他啊，因为圣灵乃是要荣耀主的基督啊。所以如果我们被圣灵带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也能够荣耀基督啊。然后这个恩膏的教训，如果我们不断的照着恩膏的教训去做啊，就住在主里面也能够结果子啊。我们再说结果子不是为了自己的夸耀，好像我生命多成熟，乃是为了要荣耀神说的啊。所以基督徒不是外面要做多少大的事情啊，乃是我们在里面啊有没有果子可以彰显神啊，这是我们所要注意的啊。那住在主里面一定要晓得啊，我们里面不能有两个主啊，因为我们住在主里面，主也要住在我们的里面啊。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挤不下台，就变成两个主啊，我们里面就不安息了啊。所以主真的要在我们里面做主呢啊，挤必须要下宝座啊，我们必须要让十字架对付我们这个挤啊，因为挤是我们内住生活的最大拦阻之一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系列我们所讲的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啊，就是我们要一方面知道我们已经与主联合了，你不需要努力去联合，努力联合是宗教，要宗教总是从地上要爬到天上啊。所以你看见那个巴比伦从前他们那个巴别塔就是要从地上要通天的啊，这是代表宗教。
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说，我们已经坐在天上，然后因着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呢，我们就能够在经历上也能够经历啊，与主一同坐天上。但是这个经历呢，必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常常住在主里面。当我们住在主里面的时候呢，主的话，那个活泼的话就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开始明白神的心意，按神的心意来祷告啊，神就听我们的祷告。而且呢，因着我们这样顺着里面这个恩高的教训行呢，我们就住在主里面，就结果子啊，就能够荣耀神啊。当我们这样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啊，就是我们的己必须要不断的下宝座，让基督确实掌权，就能够显出这个内住的那个真正的那种啊荣耀的事实出来。那这边我们要特别提到几个点啊，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已经住在主里面了？有什么特点可以检查我们到底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住在主里面，你看看这几个光景就晓得。第一个是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六节，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他说：“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主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住在主里面的结果，一定是住在爱里面。所以如果我们里面还充满了各样的苦毒、各样的愤恨、各样的增进，你就知道我们还没有住在主里面。那这个爱呢，住在爱里面，这个爱跟我们人的爱不一样。我们人的爱啊，非常的肤浅，常常变来变去的啊。今天你爱这个，明天你就恨这个人，恨得半死啊。然后今天我们能够爱的，也只能爱那些可爱的，不可爱的我们就不能爱啊。但是神造日头，神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那我们就只能爱可爱的啊，不能爱不可爱的啊。所以你看，我们人没有，我们天然的人没有神的爱啊，我们天然人只有一种感情，感情会随着时间、随着对象啊、随着年龄、随着各种环境呢开始改变。但是神的爱呢是永远不改变的啊，神的爱呢是一爱就永久不衰的啊。所以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呢，你要看我们到底有没有住在主里面呢？你看我们有没有住在爱里面？当我们已经开始住在这种爱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学习、正在操练，在这条路上，我们已经住在主里面了。所以住在主里面，第一个的特点呢，就是有没有住在爱的里面。因为爱是神的本质啊，他爱我们。就管教我们，让我们得益处啊，让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爱啊。第二个呢，就是说，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啊，你会发觉，就是说，他很喜欢遵行神的旨意啊，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啊。以前我们都很怕神的旨意啊，万一神的旨意跟我的旨意不一样怎么办啊？但是一个真正住在主里面的人呢啊，他就发觉他开始喜欢遵行神的旨意啊。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啊，这就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所讲的啊。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啊。爱我的呢，并不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现在呢，很自然的他就愿意啊，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里特别要学习到的啊。好，第三点，住在主的里面呢，有个特点，就是主待我们呢，就像朋友，不再像仆人。他乐意把他的话启示给我们。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五节啊，他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是称你们为朋友啊。所以现在呢，你看。你如果真正的住在主里面，结果就是呢，你成了主的朋友，啊，主不再把你当仆人，啊，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主乐意把他的事情告诉你，启示给你。第四点，住在主里面呢，啊，我们就一定照主所行的去行，意思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也愿意跟随了，啊， 我们就所以第四点就讲到，住在主里面呢，我们必然照主所行的去行。啊，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六节，他说：“人如果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你看这里讲话很清楚。如果有一个人说他是住在主里面的，那他就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所以主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啊。那我们就是住在主里面的。好，最后一点，住在主里面呢，你会发觉呢，世界不喜要恨你，世界不喜欢你。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之先已经恨我了。所以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呢，因为世界是恨主的嘛，所以他自然就恨我们。就是我们所走的路呢，世人不了解，宗教的世界的人也不了解我们。所以这是我们住在主里面的现出来的光景，这样可以做我们的一个比较啊，我看看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住在的主里面。第一个我们讲到，我再重复一下，第一个就是住在爱的里面啊，第二个就是喜欢遵行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啊，第三个呢，主要带我们像朋友一样啊，第四个呢，我们就能够照主所行的去行啊，第五个呢，你不要想从世人里面他喜欢你啊，世人他们会恨你啊，主已经把这些话告诉我们了啊，所以我们不但要进入幔内，我们还要住在主的里面啊，永远不要离开啊，像主自己一样。你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不管怎么忙碌啊，他跟父一直联合着一直交通，所以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啊，他怎么看见他怎么行，他怎么听见他怎么说，他怎么听见他怎么判断。所以你看见他跟父的关系是这么好啊，父怎么说他就怎么说，父怎么判断他就怎么判断啊，他看见父所行的他就行。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我们要像他一样不断的住在主里面啊，我们就能够真正的结果子来荣耀神啊，蒙父的喜悦啊。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见父面的时候，他也要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愿主恩待我们啊，让这些话成为我们的实际啊。我们低头有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在这些日子来，你一直借着你的话来吸引我们。主啊，从外面转到里面来啊，从一切的工作里面转到结果子里面来啊，从荣耀我们自己来荣耀父神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你的话今天是落在好土的里面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结实，不管是30倍、60倍甚至100倍，都来荣耀你，讨你的喜悦。不仅仅我们得到满足，更让我们能够荣耀你。主啊，让所有这些话语，主啊，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更加的亲近你，不断的与你交通，每天活在你的里面，你的话也活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有活泼的话语，好来遵行，住在你的里面。有一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我们都是坦然无惧的。主，我们感谢你，剩下时候可能不多，你回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让我们真是每一天活在你的面前，好像一天如同千年一样，让我们真是能够属灵的生命能够快速的长进，好让我们能成熟来荣耀你。主，你实在是鉴察我们的心，知道我们向着你的心是这样的渴慕，这样的绝对。主，你就亲自圣灵浇灌下来啊，好让我们真是被你的爱所折服，甘心乐意做你爱的俘虏，一生来跟随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